经文是出自真言，真言属于智慧书，但是我们基督徒比较熟悉的旧约圣经那个卷数的安排，跟犹太人他们的圣经的整个大体划分是不太一样的。今天我发现有很多人在寻求犹太人的智慧，我不知道你们在网络上有没有看到这样的情景，或者说在朋友，特别是年轻朋友交谈的过程中间，有没有这样一种倾向，就是很多人特别崇尚犹太智慧。因为有一点可能是比较公认的，就是大家都知道犹太人是非常聪明的一个民族，但不见得说每个人都知道这个民族的起源，他们蒙恩的原因等等。但很多人知道犹太人很厉害，犹太人很能赚钱，对不对？犹太人在事业上面好像很成功，犹太人呢，在他的历史上也确实有过许多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比如今天这个以色列在战争中的种种表现，往往都让人很惊叹哈。所以很多人的结论就是犹太人他们有智慧啊。那我们呢也想来学学犹太人的智慧，但很多人并不明白犹太人的智慧是什么。有人就去找，有一个词叫做塔纳赫，这是希伯来文里边出来的塔纳赫啊。他们认为说犹太人的智慧就在塔纳赫里边，那塔纳赫是什么呢？很多人不知道。其实塔纳赫就是我们说的旧约圣经。这个好像翻不了。对，就是我们所说的旧约圣经，它的希伯来文塔纳赫啊，中文就翻成塔纳赫。那它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是 Torah， 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摩西五经。第二个部分呢叫做尼维伊姆 Nevi'im， 尼维你的意思呢是先知书。那在犹太的这个圣经来看哈，它是分前先知书和后先知书的。前先知书就是这里我们能够看到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等。后先知书呢是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以及一些小先知书，他们是这样子安排的，就这个部分叫做先知书。那第三部分呢，希伯来文是翻成 Ketuvim， 它可以翻成圣录，从神来的记录下来的东西。国际但以理书还有历代志，那通常来讲提到这一部分的时候呢，往往就说它是智慧书，因为它以诗篇箴言这些为主体来看，不一定是篇幅，但是呢由章节来看这部分章节是最多的。那不但是我们从犹太人的传统里边可以看到这一点，甚至从耶稣的话里边可以看到同样的旧约圣经的划分。因为在耶稣那个时代还没有教会，还没有今天基督徒对整本圣经的一个纵观，或者说新旧约圣经的对比，而且圣经的划分也是传统犹太人的划分。你看耶稣提到旧约圣经他这样说的，在这是路加福音哈，最后一章24章里面差不多最后部分了，耶稣这样说，他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应验。当然耶稣这句话是指所有的旧约圣经是给他做见证的。 那他对旧约圣经的描述是按犹太人的传统，他怎么说？第一是摩西的律法，就是摩西五经嘛 ，Torah 部分。先知的书，刚才讲前先知书、后先知书，包括了这一部分。那第三部分呢？他用诗篇做代表，他说诗篇上的话，也就是以智慧书为主体的那一部分圣录。所以，如果你知道刚才讲的那个塔纳是什么，你就会知道犹太人讲的智慧其实是从圣经出来的。当然在差不多第二世纪到第五世纪前后呢，犹太人又有了另外一本书，这本书呢我在这儿也稍微介绍一下，因为这本书呢好像今天在世界上传得更火一点，叫做塔木德，英文可以翻成塔木德，也是从希伯来文出来的一个书名。塔木德今天被传得神乎其神，是因为人们想从中去寻找智慧。特别是有一个名人啊，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犹太人的智慧都存在塔木德里面。你知道说这个话的人是谁吗？爱因斯坦，是不是很有名啊？所以哇，一大堆人都去想去找一本塔木德好好读一读，好像读了以后我就可以有智慧了。那塔木德又是什么呢？我是看过，那我介绍给你们看一下，塔木德也是分三个主要部分，看了以后你就知道塔木德究竟是什么了。它的第一部分也是希伯来文直译啊，它的音译叫做 Mishnah。那它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口传律法，从第二世纪到第五世纪的那一段时间里边，有很多犹太人把那个旧约圣经啊，本来是写下来的，对不对？他们开始用口传的方法，但是呢又把圣经里边特别是摩西律法的内容把它非常通俗化的、口语化的在民间开始传，那这是当时犹太拉比他们做的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工作。我前几天看到有一个视频哈，我还觉得挺不错的。那个视频是什么呢？叫做基督徒在教会中讲的黑话。啊，这个视频蛮扎人眼的，对不对？他说基督徒会讲黑话的，黑话是什么？黑话就是那个占山为王的土匪们讲的那些话，什么天王盖地虎之类的嘛，那叫黑话，对不对？他说基督徒今天也讲黑话，那什么意思呢？你没有信一段时间你听不懂，是不是这个意思？通常那个慕道友第一次来了以后就不懂你们基督徒在讲什么了，讲的是黑话。你别说，我们教会里面曾经有过一个姐妹在受洗之后，他很认真地问我们的一个女传道，他说基督徒是不是信主之后就不讲人话了呀？哇，这一锤子怎么勒得更狠哈？他的意思就是你们老讲那些听起来很属灵的那些话，什么动不动就因信称义啊，分别为圣啊，你说他们能听懂吗？但是我们很多基督徒就是挂在嘴上这样讲的。哎，犹太人他们在最早的时候就发现摩西律法里边也有一些可以叫做专业术语，对不对？他要把它通俗化、口语化，让一般不识字的百姓一听就懂这是什么意思。所以他们在塔木德这卷书的第一部分就是做出了口传律法这个一部分的内容。那这个 Mishnah 这个意思就是重复或者学习或者是复诵啊，它是塔木德的基础。那你这样看你就知道塔木德的基础是律法书。那第二部分呢叫做 Gomorrah， 格马拉。格马拉是什么呢？它是对律法的解释，主要内容就是解释 口传律法里边的那些的内容，律法不但要讲，通俗的讲，而且要解释，把它解释清楚。所以当时很多的犹太拉比他们就完成了这样一个工作。第二部分很多是解释部分，而第三部分呢叫做米德拉什 Midrash， Midrash 这部分呢是对圣经的诠释。其实这些是犹太拉比一个知识研究和对旧约圣经的一种诠释，那诠释跟一般的解释相比，这个就更加的档次高一点啊，有点像我们今天在神学院讲的那个释经学的感觉了。怎么样对原文原意有更清楚的把握？那这个是塔木德。当然塔木德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口语化通俗化的东西，所以很多人在一读啊，他会有一种感觉，他说这个呢无非就是叫人为人处事的，所以这个是为人处事的法则经典。这样讲其实倒也不错，因为旧约圣经的律法书确实在教人为人，但为人不是说你在社会上面怎样做一个圆滑的人，做一个精明的人，他的为人首先强调的是你在神的眼中做一个对的人，这是旧约圣经的为人的强调。当然也他有很多处事法则，其实耶稣在他的教导中间很多时候就是用到旧约箴言里面的话的。比如大家都一定记得说，耶稣告诉他的门徒，有人请你吃饭，你不要坐到首位上去，你坐哪里？你坐末位，对不对？那你去看，这个是箴言里面的教导，这不是耶稣创造出来的，他就是用了箴言智慧书里面的一些教导，同样来教导他的门徒。当然他不是教你表面做文章，而是让你真的做一个谦卑的人，这是智慧书。所以讲到智慧，圣经里边让我们看到的智慧，无论是旧约圣经，无论是塔木德，让我们看到的一个真智慧，是教会我们怎么样先在神面前做一个对的人，而不是教你怎么样用你的头脑心机。甚至有人认为说，哎呀，这个可能跟智商有关系哈，所以现在特别崇尚高智商，一说高智商，哇，就觉得这个人什么好，全能，什么都能做一样。但实际上很多人都不知道，有一些高智商他是自闭症的，还有一些高智商他把他的智商全部用到犯罪里面去，叫高智商。这并不是圣经里面讲的智慧。那今天呢，我用了一个题目，就是智慧之源。智慧之源就是从智慧的起源看，智慧从何而来，智慧会在人的身上生发什么样的果效，而圣经里边的那些智慧书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指向。这是今天借着所罗门的这一章智慧篇来和大家做一些整体上的分享。当然所罗门写出来的东西啊，内容是太丰富了啊，哪怕就是一小篇，刚才我们取的这个是箴言第八章，箴言第八章你如果细看的话，两节三节都有很丰富很丰富的内容在里面。我只能非常快的带大家是在大块上面，或者我有的时候会告诉那些学习来查经讲道的弟兄姐妹说，你们看大画面，从大画面的这个角度来看所罗门到底在讲智慧他是怎么在讲的。那今天我们的主题经文是从第22节开始的，22到26就是在讲智慧的源头。你看他的表达哈，他说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 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源泉我已生出，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质我已生出。在整个第八章里面，智慧是在以第一人称说话的，好像他是一个拟人化的一种表达，好像他就是一个人。但是当你看这样的一种表达的时候，你会直接想到什么？当我刚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看这段圣经，我觉得诶，他在讲耶稣，诶，是不是会有这种感觉哈？但是呢，严格来说还不是。这个虽然在有些地方是指向耶稣的，但严格呢，为什么说不是呢？确实，新约圣经里边保罗说，耶稣成为我们的智慧，他成为我们的智慧，也甚至还说他就是智慧。但是你知道，有种表达哈，主语宾语，耶稣是智慧，但是不可以反过来的，不可以说智慧是耶稣，是不是？就好像我们说神就是爱，你们反过来讲爱就是神嘛，那就不对了。所以这个次序上有不可以颠倒。第二呢，虽然这里你猛一看好像也讲啊，创造之前他已经在了，那创造之前除了父神之外嘛，那就是耶稣啊圣灵啊都在，是不是？那怎么又出现一个我也在哪里，一个拟人式的表达呢？但为什么说这应该不是耶稣呢？因为智慧这个词啊，在希伯来文的表达里边叫 Hamak 这个词是一个阴性的词，那就一定不能等同于耶稣了。神的儿子那应该是个阳性的词，对不对？男性的词。而智慧这个词呢，无论在旧约圣经希伯来文还是新约圣经，新约圣经有个词大家应该倒是听起来挺熟的，叫 Sophia。 Sophia 这个词很多人用应作名字，对吧？新约的智慧那也是一个女性的词，所以你看一般起名叫 Sophia 它都是女孩子，不会是男孩子的，那个词本来就是个女性的词。智慧它是一个阴性的词，但是呢所罗门却是有时候他的表达哈非常丰富的。你会看所罗门的箴言里边有好多好多不同的表达方式。第八章就是完全拟人化的，他把智慧好像描述为一位女性，但是呢他提到他的源头，他说神还没有创造，智慧已经在那里了。这什么意思？智慧属于谁？智慧是属于上帝的，是属于神的。严格来说，智慧是神的属性。就像我刚才说，爱，神就是爱，爱是神的属性。神是公义，公义是神的属性。神是圣洁，圣洁是神的属性。神是信实，他也是属性。那智慧是神的属性，他与神同在的。所有的创造没有开始之前，智慧已经在那里了。所以他这里强调的是智慧不是什么劳动人民经验的结晶，不是慢慢慢慢发展起来的东西，智慧是属于上帝的，是属于神的一部分。人可以透过经验变得成熟，透过经验变得聪明起来，但这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智慧。而且你后面看到这一段的描述也是很有意思的，他说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渊面的四围画出圆圈，上使穹苍坚硬，下使渊源稳固，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那时 我在他那里如何如何。虽然很简单哦，但是如果你细看这一段话，你看他讲到的是什么？是上帝造天地海，对不对？而对天地海的创造里边，他讲到怎么样在渊绵的周围画出圆圈，许多的星系就形成了。穹苍渊源如何稳固，那个规律就不变了。还有海是定出界限的，是水不越过它的命令。那我们今天看到说，哎，虽然这个地球上面1/4都是海洋，对不对？但是海洋不越界。当然，对古代的人来说，只能看这个现象。今天呢，很多人在研究这个现象的本质，但是你越研究，你越发现太奇妙了。我曾经在 UBC 带过2年的查经班，1996年到1998年，在那2年的里面呢，我带着这些参加查经班的朋友，都是从中国大陆过来的学者。啊，那个时候留学生都是大留学生，年龄基本上在40岁上下，读的学位至少是博士学位，也有的是来读博士后，有的是读第二个博士学位，而且大部分呢都是理工科的背景。所以在谈到神的创造的时候，我们当时创世纪的查经前6章就差2个月，结果这2个月的查经查完以后，几乎没有人再说我是一个无神论者了。他们都认识到一点，这个世界绝不可能是自然而然的发展变成现在这个样式。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研究各个不同的学科。当时在 UBC 里边，这些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他们有的是大的范围的研究，什么地球物理，还有太空物理。哇，这个是很大范围的，也有的呢是小范围的研究，比如说分子物理学，甚至有人是研究量子力学，那这个都是小的东西。所谓量子就是分子啊、原子啊，甚至有其他的，比如生物学，有很多人读生物的，化工啊、纯物理学都有。然后我就请他们去谈他们学科里面所研究到的那些很奇妙的规律。我说我的本科是学物理的，我也曾经教物理教了很久。那其他学科我没有那么熟，请你们教我，你们告诉我，在你们学科里面，你们的研究中间发现了哪些很奇妙的地方？哇，他们就开始讲着讲着，那他们开始思想了，这么奇妙的规律。从哪里来的？刚才提到我是学物理的，有时候我也会启发他们。你谈到这个水不越过命令，不越过界限，其实就这一个水啊，我们在物理学上就太有的讲了。水很特别啊，水可以循环使用的，对不对？世界上的水从来没有多一滴少一滴的，一直是循环的。水占了世界上这么大的面积，并不是说只是一个地势啊。有人说，哎呀，海嘛，它比较低啊，所以都在底下兜着呢。真的吗？现在人已经开始担心了，如果温度一直回暖变暖，最后2极的冰都融化以后会怎么样？那地球上就没有陆地的，为什么会有2极？会有这么厚的冰，那在物理学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它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啊，受到太阳跟地球距离的影响，是不是？它受到我们地球公转、自转速度的影响，哇，这些都有太有东西讲了。而且，地球旁边出现一个卫星叫做月球，这个月球把地球给拉歪了。有个2、3.5的一个倾球倾斜角，就是因为这个倾斜角，地球上才有4季啊。而且水很奇怪的，一般东西都是热胀冷缩，对不对？ 但是偏偏水到了四度以下来了个反膨胀，就是越冷它体积变得越大，正因为如此会结冰啊，冰结了以后没有沉下去，是浮在水面上的，这让水中生物都存留了很多奇妙的地方。最后有个指向是什么？创造的奇妙。我们讲到神的创造有两个词常常会用，创造的伟大，对不对？这些话里面有讲到伟大，创造的奇妙也隐含在这些话中。这奇妙反映出神是有智慧的神。但是我们看所罗门的这些智慧书信啊，当然也包括圣经的诗篇啊、约伯记啊，其实这些智慧书信很值得我们细读。细读就是你不要一眼扫过去，哗就过去了。有些地方是让你觉得在逻辑上面突然一转，或者说呢突然来一句话让你觉得哎，为什么会这样，这个地方就有了。你看他讲到神创造的时候，他说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师啊，公师中文翻译不是特别清晰哈，那我就把英文的 NRV 的翻译放在底下。他原来公师就是 craftsman， 就是工匠啊。那在后面他讲到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那智慧是与神同在的。他接下来最后一句说什么？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哇，这是一个跳跃式的喜悦。换句话说，智慧本身是神的属性，但是神却愿意把他的属性给人，愿意与世人同住，愿意世间的人能够得着智慧。我们所信的神就是这样的一位，他不是那种自私的、自我保护的、我的拥有我不能放弃的这样一位神，他愿意把他自己的给人。刚才提到很多神的属性，神就是爱，他愿意把他的爱也给人，他愿意人和他一样会爱，他是公义的，他愿意人也有公义，他是信实的，他愿意人也能够信实，或者说有信心。在这里也是一样，他充满智慧，他又愿意人能够得到智慧。上帝不是说这是我的专利，没有，他愿意给人。所以回过来我们再看这一章圣经的起始，就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出现。他说智慧岂不呼声，聪明岂不发声，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他在道旁高处的顶上，在十字路口站立，在城门旁，在城门口，在城门洞大声说，众人啊，我呼叫你们，我向世人发声说，愚蒙人啊，你要会悟灵明，愚昧人啊，你们当心里明白。呼唤巴不得你能得到，巴不得你能够有，用了这样一种方式表现出神真的希望人能够得智慧。这里也是有一点我把它英文拿出来，是因为这个会悟灵明哈，让人往往不知道这什么东西。英文的翻译是 gain prudence， prudence 就是变得更加谨慎，变得更加精明的意思，跟后面那个是对应的，心里明白是对应的。上帝希望人能够得智慧，而且后面一段话也是一样，他说你们当听因我要说极美的话，我要让你得智慧，因为它是好的，这是极美的。这些话呢是透过教训出来的，你们当受我的教训，不受白银，宁得知识胜过黄金。有个对比啊， 今天很多人希望得智慧，就是智慧助我成功。怎么一个成功呢？好像今天绝大部分人的成功就是要发财，就是要赚钱。正应了中国人那句老话，叫做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是不是？就是为了钱，财。那财什么最好呢？真金白银嘛。所以你看，他就提到白银，提到黄金，但是这里提的是你要寻求智慧胜过真金白银。而且他说，因为智慧比珍珠更美，就比珍珠更美。我们中文圣经有另外一个翻译，翻成是红宝石啊。不管怎么样，就是最贵重的东西都没有办法跟智慧比，不足与之比较。所以你要赶快要求的，要得。那什么是智慧呢？可能我们弟兄姐妹都马上会想到一句经文，叫做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对不对？那这句话本身就在箴言里边出现，在诗篇里也出现的。在这一段智慧书里面，所罗门的智慧篇箴言第八章里边，他也提到了，他说我智慧以灵明为居所。这个灵明就是一种谨慎精明，一种真实的一种追求之心。他说又寻得知识和谋略。当然讲到智慧一定跟知识跟谋略有关系，但马上他就强调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罪恶。敬畏耶和华我们都会说，但怎么样才是敬畏耶和华？圣经一向的教训就是敬畏耶和华就远离罪恶，你记得吧？提到约伯啊，也是智慧书哈。提到约伯这个人的时候，圣经介绍就是说，你曾用心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提到约伯，给他的结论就是他是敬畏神，远离恶事。敬畏神就要远离恶事。好像如果你真的是爱一个人，你就不要做他不喜欢的事情。哪些不喜欢的？后面举了几个例子，说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几块啊？第一个就是骄傲，你要敬畏耶和华，除去自己骄傲心。换句话来说，谦卑在神的面前，别以为我很厉害，有人认为我自己已经大有智慧了哈，那你真的得不到从上面来的智慧。第二个是狂妄，狂妄不知不觉成为我们今天中国人的一个文化了。今天你去看很多哈，特别在国内的年轻人，都要有霸气，有没有？霸气就是狂妄嘛。为什么要霸气呢？国家也要霸气，一个团体也要霸气，公司也要霸气，个人也要霸气。上帝说，狂妄为神所恨恶。不要做狂妄的人，而做一个真的认识自己的人。还有恶道，恶道的范围比较广一点，就是行恶害别人，损人利己。当然恶道还有一个中心，就是对神的不虔不义。最后一个乖谬的口，就是撒谎嘛，说谎言嘛，做欺诈嘛，有很多的诡诈在人生之中。圣经说这些都为我所恨恶。换句话说，一个真的有智慧的人是离开这些邪恶的东西的。一个真的有智慧的人是不骄傲的，是不狂妄的，是远离恶道的，是诚实守信的。其实你去注意，无论是旧约圣经，无论是塔木德哈， 这里边你细看细看，他就是在教你做一个远离恶事的人。首先是做人，而不是先学会做些什么事情，做些什么事情，用什么样的手段你就可以发达。他从来不教你这些的。在后面再提，我有谋略，有真知识，有聪明，有能力。而且从所罗门的经历中间来讲，他提到帝王借我做国位，君王借我定公平，王子和首领，世上一切审判官都是借我掌权，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就必寻见。那这段话里边有两个词一直在出现的哈，公平和后面讲公义。我在公义的道上走，在公平的路中行，使爱我的承受获财，并充满他们的福户。他说如果你在这样的原则之下，你听神的话去行，你会蒙祝福的。你如果是一个掌权者，你的王位可以稳固。你如果是一个通常的一个勤奋者，那么你的资财、你的苦库也会被神自己来祝福。他要的是两点，一个是公义，公义就是 righteousness， 跟罪恶相对应的。公平呢，英文是翻成 justice， 就是公正。所以对国家来讲，对一个社会来讲，甚至对个人来讲，要看重的就是公义和公平。而不是随心所欲，而不是总是被自己的利益所驱使。这是智慧带出来的果效，而智慧最后让我们看到它是承受祝福的一个条件。在这里说众子啊，现在要听我，因为谨守我道的便为有福，要听教训就得智慧，不可弃绝，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那人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变为有福。所以这些话又跟圣经的一项原则是相吻合的。这里提到什么？谨守我道，从智慧的神那里出来的话，听从神的教训，而且呢有一个长久的一种等候之心，好像在门口一直等候主人，好像在门框前在等候主人发令那样。这种举动都是当时希伯来的奴隶们做的事情啊！你等在门口等着，主人一出来就跟着了，主人一说话就去，马上就去忙了。那像这种就是用这种描述告诉我们说，你要真得智慧，会带来祝福的。听从遵行就是有福的，是不是跟诗篇第一篇能够呼应的？诗篇第一篇讲到说，凡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你看是对应的，它指向一种祝福，并且最后也提到智慧是指向生命的，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当然他从反面也讲了，如果恨我的就都喜爱死亡。当然我们会说没有哪个人会喜爱死亡吧，但这里告诉我说，如果你弃绝智慧，你弃绝神的话，你弃绝敬畏耶和华的生活，最后你带来的是死亡。当然是在旧约的圣经里面的，旧约圣经的启示还没有达到一个完全的地步，它很多的启示是指向的，比如说它讲到福分，它讲到恩惠，它讲到生命，这所有的一切都到了新约时候，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才得以成全。旧约圣经有时候指向一个目标，你的人生应该有这样一个目标的需求，但整个的目标呢和敬畏耶和华是分不开的， 和以神为中心是分不开的，所以犹太人的智慧书总是在强调神是怎样的一位，向人启示他是怎样的一位，他大有能力，他有爱住在人中间，他高高在上，他要把他自己所有的拿出来让人来承受。从神创造的时候，他就按照自己的形象在造人，是不是？这个形象就是有真理的仁义圣洁，有神他自己的各种的属性。到了新约时代，我们知道这一切在基督里成就了，无论是生命还是恩惠，都跟耶稣基督有关。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里边，圣经说主耶稣来到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恩典跟这个恩惠是谈的一件事情，真理跟智慧字眼是有关系的。而且主耶稣也宣告，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使羊或者使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是不是？对我们今天新约的基督徒来讲，我们是有福的，因为我们可以在更宽广的更大的画面中来看神给我们的启示，来看神对我们的盼望。他盼望我们能够得着智慧，并且蛮有智慧。有智慧是侍奉神的一个条件，记得吧？《使徒行传》第六章里边选七个执事出来管饭，条件是什么？圣灵充满，智慧充足，有好名声。神愿意我们能够被圣灵充满，能够有智慧，使我们的生活真的不仅仅在教会中，也在我们生活的全方位能够有一个像耶稣的样式，有好的名声。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是成为一个追求智慧的人，得到智慧的人。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看到你的心，愿意你的孩子们靠着你的恩典真的是有智慧，而这个智慧并非是这个世界上面的所谓的为自己谋取利益好处，要显出自己与众不同的智慧，而是把从你那里的属于你自己美好属性的东西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如此经历到你自己同在的美好，能够经历到你诸般的祝福，也经历到你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改变，让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面真的知道怎么样子为人处事，活出你生命的样式，荣耀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阿们。